去到一个陌生的国家，组建一个幸福的家庭，又亲手摧毁它。这就是刘岩在1945年前的人生总结。在读刘岩回忆录的时候，我不禁会想，如果刘岩当时没有来中国东北，是不是就不用经历这一切？他来中国是怎么被动员起来的？
こんにちは。
いらっしゃいませ。
谢谢您接待我。
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
在日本的拜访期间，我听说在长野县有一个民间成立的满蒙开拓团和平纪念馆。既然刘岩和丈夫是作为开拓团团员去到中国东北，我想知道开拓团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存在。于是我们拜访了这里，接待我们的是满蒙开拓团和平纪念馆的三泽。
对，我这次来是因为特别想了解他的历史，这是我的接生婆，这是他写的书，一直在寻找他的故事。他的故事当中最让我困惑的有两个点，一个是他曾经为什么会背井离乡离开日本去到中国东北我的家乡，我想知道当时是怎么被动员的，那时候日本政府对他们说了什么，然后包括后来因为他把自己两个孩子杀死了，这是让我特别震惊的，我想知道当时他们都经历了什么，为什么会做出这么极端的选择来。
1931年9·18，日本侵略中国东北。1936年，日本军国主义政府制定了所谓的满洲农业移民百万户移住计划，组织开拓团对中国东北发动经济侵略。为欺骗日本各地贫苦的农民响应移民号召，日本政府对日本国内发动了形式多样的宣传攻势。
関東軍は責任を持って警備保護に当たります。
三泽在给我们介绍满洲移民宣传册上的内容。满洲在呼唤你，关东军会保护你们。来到满洲，你将获得20公顷的土地，这是充满希望的土地，你将会过上非常非常幸福的生活。不仅是你的生活会非常愉快，而且你还可以拯救这个没有未来的日本农村，改善日本的将来。在展馆的玻璃展示柜里，除了有宣传册，还有适合孩子阅读的漫画。
将来开拓団になれますよということで，
这个是专门面向14、15、16岁的孩子的入伍基金，就是你去了之后可以当义勇军，然后将来你就会留在那里生活。
对孩子也要去宣传。
对，
だから子供向けに漫画で募集するんですね。
因为像孩子嘛，所以是漫画的形式。
这个漫画中文翻译过来叫《野良黑》，意思是流浪黑狗。这是日本漫画家田和水泡于1931年开始连载的经典漫画，也是日本战前最具影响力的漫画之一。
他当时画的漫画是一个，就画的是一只狗，一只狗让他参军，那这么一个漫画。
嗯，
对，蛮女人化的。
OK。
玻璃展柜的对面是5张日本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不同年份的海报，有动员大家去参军的，有鼓动民众买国债支援前线打仗的。有号召村民去满洲移民的。
こういうポスターは日本が負けた時に戦争の責任を問われるので、
当时日本战败之后，就是日本政府就是为了，因为你这样看，它就很明显是日本主动战争的这个行为，很明显的。
嗯。
所以当时日本政府战败之后，他就是让这些村把这些都销毁，
哦，
就隐瞒证据嘛。但是这里这五张，这里在这里，我说这是阿史村的村长。当时他就是想要留住这些东西，
想保留一些历史资料，
然后他就在自己偷偷在家里存了135张，
哇哦，
这样的东西，所以才有了这个展览。
在政府制定的各种海报、杂志、明信片中，先行的日本移民似乎在伪满洲国过上了富足幸福的新生活。这些画面对于当时贫困交加的日本农民来说非常具有诱惑力。1929年，日本的主要产业是丝绸，做国际出口贸易。但是1929年后，世界经济大萧条导致日本经济低迷，进入昭和恐慌时期，穷苦的日本农民急需开拓新的土地。另一方面，当时伪满洲国被称作是日本的生命线，去伪满洲国是为了巩固日本的生命线，是日本国民的义务和使命。当时的信息非常闭塞， 在政府的鼓动下，像流言一样的贫苦村民怀揣着希望踏上了去满洲的开拓之路。1945年8月6日，美国在广岛投下了原子弹。8月8日，苏联对日宣战。9日，百万苏联红军越过中苏边境，给满洲的关东军致命的打击。8月15日，日本天皇宣布投降。而这些战败消息，开拓团民们都一无所知。他们在广播里听到的，永远是帝国的辉煌胜利。等开拓团团员们知道日本真的灭亡时，
満州を守るはずの日本の軍隊の関東軍。
是当年1945年5月份的时候，关东军的一个政策，放弃这些人。就是关东军，就是说应该是保护这些开拓团民的这些军人，他们去和美军打仗了，在东南亚这些岛各种岛上阻止他们进入日本的。所以当时这个关东军的这个作战方针都没有让他们知道，这军队就偷摸摸的就去了南面。应该这个时候男性就被召集到了南面去打仗，就剩下的就是女性、孩子还有老人。就在这种情况下，苏联军就来了。这些妇女和孩子还有老年人，就是在这种枪林弹雨下就开始自己逃。
据日本编撰的《满洲国史》记载，当时在东北的155万日本人中，有开拓团民27万人，占总人数的14%。1945年战败后，东北的日本人共死亡了17.6万人，而开拓团团民死亡人数就有近8万人，占总数的45%。日本开拓团的覆灭完全是战争灾难的结果，开拓团成了日本帝国主义侵略战争的殉葬品。8月，开拓团团民逃亡出来的时候还是夏天，穿着非常单薄，但那年的冬天特别冷，动辄达到-30度。在这样特殊的条件下，挨饿受冻，一大批一大批的难民死亡。面对挣扎在生死线上的开拓团团民们，中国的当地政府出于人道主义原则，开始鼓励百姓收养日本孤儿。尽管在不久之前，朴实的中国老百姓还曾受日本人的欺凌，多年战乱的摧残使得他们自己的生活也难以为继，但中国老百姓伸出了援手，用自己的方式去帮助这些日本平民，所以就产生了大量的日本残留妇人和残留孤儿。帮助我们找到宋黎明的石金凯老师的大哥和夫人都是残留孤儿。
日本国内阁总理大臣田中角荣应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总理周恩来的邀请前来我国访问，谈判并解决中日邦交正常化问题。
各位日本贵宾们、朋友们、同志们，日本首相田中国阳阁下应邀来我国访问，谈判并解决中日邦交正常化问题，我们感到高兴。
1972年中日邦交正常化之后，中日民间友好团体积极来往，尤其是过去的开拓团团民，因为受过中国人的照顾，后来经常组团访问中国，既给中国建学校提供农业技术支持，也祭奠在中国死去的家人。他们以及他们的后代后来成立了满蒙开拓和平纪念馆。满蒙开拓和平纪念馆位于长野县范田市下伊那郡阿智村。长野县是日本国内向中国东北输出开拓团移民最多的地区。长野县位于日本本州中部，属于多山地形，可耕地稀少且土地贫瘠，传统农业收入极低，山区资源有限，但人口密度较高。日本是长子继承制的国家，次子三子无法继承家业，就成为了过剩劳动力。长野很多村庄都以整村集体迁移的形式加入开拓团，成为向满洲移民最核心的地区。而范田市又是长野县移民最多的地区，所以纪念馆被建在了这里。尽管地处偏僻，但自2013年4月开馆至今，满蒙开拓和平纪念馆的参观人数已经超过了25万人次。馆长四泽也一直在为归国者开设日语学习班。馆长的爸爸曾经也是水渠柳开拓团团民， 战败之后，他坐着闷罐车作为俘虏去到了西伯利亚充当劳动力，1948年才回到日本。战败之后，大部分人都选择避而不谈开拓团的经历，而馆长的爸爸却总是和孩子说起。80年代，馆长爸爸还和水渠柳会一起拜访了中国东北三次，我觉得很有可能刘岩和馆长爸爸都见过。
私は両親がその満蒙開拓団員で、
那时候很多从满洲回来的人都不愿意讲自己在满洲的经历，不愿意跟孩子或孙子辈说。但我父亲和他们不同，他回到日本后去的是一个需要自己开垦土地的新地方，就是那种得到山里去砍树，得去耕田的非常原始的地方。开垦的这个过程非常艰辛和痛苦，我父亲深深体会到了这一点，所以他就觉得当时自己真的是对中国人做了非常不好的事情。我很庆幸我有这样一个愿意承认错误的父亲。
馆长的爸爸没有做过具体对中国人不好的事情，但他认为日本人在中国人的土地上生活本身就是不对的，加上周围确实有一些日本人，像关东军对中国人非常残忍，所以馆长的爸爸一直对此非常愧疚。90年代大批残留孤儿从中国去到日本，那个时候馆长大学毕业，毕业之后就加入了中日友好协会工作。他当时发现大部分的残留孤儿都是开拓团的后代，想找到原因，却发现没有一个资料馆记载了关于开拓团的信息，于是他就想要建立专门讲述开拓团历史的纪念馆。2006年计划建馆，但是2013年才建好。这七年间，馆长也遇到了很多的困难。
結局その、この記念館を作ろうという計画を出してから完成するまで8年間かかってるんですね。
建馆遇到的困难有三点。第一，我得解决建馆资金的问题。我本来觉得满洲移民是国策，纪念馆应该是由国家政府出资建，所以我到东京去跟国家谈，会谈很多次，但是效果都不是很好，吃了很多闭门羹的。他们呢，还是觉得有一些不太好面对的历史。然后第二点，还是没有钱，国家不出钱，就只能采用民间的力量建馆。支持我建馆的一些长辈，就是我父亲那年代的人，他们本来就没什么钱，但是大家还是积极每人募捐1000日元。我持续筹款了大概4年，老人们最经常问我的就是，你什么时候才能够建这个馆？我们都等不及了，很多老人都没有等到建成就离世了，这对我来说是一个很大的打击。那些老人快要去世前，我成天睡不着觉，就是怕他们看不到馆成立的那一天。然后包括这块地，村里最终决定免费给我们用，等待村里做这个决定也花了4年时间。所以有一段时间就是每天很早就出去，但是什么钱也没有筹到，没有钱就一直建不成。我当时就非常焦虑这个问题。然后还有一个，因为当时很多人并不知道开拓团历史，尤其是长野县以外的人，所以很多人也会说，你建馆有什么用？你建好馆之后怎么运营？也没人参观，就有很多不支持反对我的声音，对我来说也是很大的打击。
日本政府包括民众都不太支持您建馆，您为什么坚持做这个事儿？
この記念館を作る時の考え、この記念館のスタンスとして、満蒙開拓のもちろん
我特别想强调一点，我从最开始的时候到现在为止，我都非常希望这个馆不只是讲开拓团团民受到的伤害，我还一定要讲日本人加害中国人这个部分。我希望参观馆的人能够知道，这是两方面都有的一个历史。 因为既然侵略是一个你不想面对的事儿，那就证明是你曾经是错的。你如果回避错误，就可能会犯同样的错。只有直面它，你才不会去再犯同样的错。而且你反省它，并不是为了找犯人，比如说谁错了，只是想说，作为人类，不再犯同样的错。而且任何一个国家可能都是这样的，不止日本是这样的。好的和平教育不是再去创造新的仇恨，而是去了解曾经是这样的，然后现在是这样的，我们怎么去一起创造未来的和平。
尽管日本政府一直对侵略历史态度暧昧，但日本民间有很多团体一直在为促进中日友好而努力。在满蒙开拓和平纪念馆，我知道了日本政府当时是如何动员百姓加入开拓团的，了解了这一整个开拓团的历史大背景。但我想了解的更具体一些，我想知道刘岩所在的开拓团都经历了什么。刘岩的开拓团叫八道河子开拓团。满满导演在日本国立公文档案馆又找到了新的线索。
就是1950年的时候，就日本战败五年之后，当时的这个日本的外务省，他就是针对全国的开拓团做了一个调查。调查内容就是说，他把这个调查表分发给各个县和各个市的这些政府机构，然后让政府机构去调查从中国回来的这些日本人现在怎么样了，然后以及让他们回忆他们记得住的在中国发生的一些事情。50年的这么一个怎么说呢，调查问卷的这么一个东西。
满满导演得知了有调查问卷的存在，就想办法去找到了问卷。
我记得好像我是在国家图书馆的那个网站上输入八道河子开拓团这个开拓团的名字，然后就跳出来的就是那个国家公文档案馆，就是国家公文图书馆的这个东西。
吉林省の開拓団隊長佐藤です。
吉林省王老江。
吉林省进行战后进行的调查。就在吉林省所有的开拓团的，他那写的是时态调查表。
时态调查表。就调查当时的情况发生了什么，是吧？
对。
磐石、华电、长春。
哇，好重
啊！就是华电八道河子。第一个就是八道河子。
在国立公文档案馆，我见到了这几本蓝色的吉林省时态调查表，厚厚的四大本，按照县域分门别类。我们在里面定位到了一段团民回忆，描述了刘岩一家自杀前几天在他们这个八道河子开拓团发生的另外一起集体自杀事件，共有25人死亡。
8月20日傍晚，开拓团团员们到齐藤健夫家里集合，洗澡穿戴之后邀请了村里的朝鲜人和中国人共进晚餐。晚餐结束后，朝鲜人和中国人离开，团员们留下进行了最后的仪式。之后先给孩子们穿上和服，给他们服毒致死，把他们的遗体摆齐，并在枕边装扮了鲜花和小果子。之后大人们集中到别的房间，集体上吊。最后留下的人点燃堆好的柴火，最后也一起上吊自杀。
天哪，这个画面实在是太震惊了。盛装打扮，然后一起吃一顿饭，跟当地人告了别。当地人走了之后，他们先把孩子毒死，然后还给孩子们摆好，还装饰了花和点心，然后成人再吊死，剩一个人把所有的这一切都点着燃烧，然后自尽。
没有尽头的翻山越岭和跋山涉水，缺乏食物和水，疾病蔓延，后面还有苏军的炮轰，对于手无寸铁的妇女、老人、孩子而言，太过于绝望了。当时的开拓团团员们产生了分歧，分成了两派，一派是自觉派，我们已经无处可去，那就玉碎吧，通过自杀来效忠天皇；另一派是出走派，一定要想方设法回到日本。八道河子开拓团就属于自觉派，认为与其活着当俘虏，不如死掉会更美一些。 宁愿死也不要当敌人的俘虏，这在当时来说是一种日本人该有的气魄。所以在这种思想的影响之下，出现了不同规模的集体自杀。麻山事件500余人自杀，瑞惠事件495人自杀，高社乡开拓团531人自杀。刘岩一家在这种集体自杀泛滥的情况下又做出了什么样的反应呢？
浦山正南，我看到了福岛县浦山正南及应该道子和生子的名字啊，这也记下来了。自杀夫妻死亡啊，这记得好详细。
我们找到了一个开拓团成员对刘岩一家经历的回忆。刘岩自杀失败之后曾经在医院接受治疗，这个团员在医院见到过刘岩并和他交谈。
因为我也在八道河子开拓团，我知道在四方店子住的蒲山正南家的一些事情，跟大家汇报一下。8月27号，蒲山正南那时在开拓团的医院治疗，他们一家人就计划过和两个孩子一起自杀。他们准备自杀的那天晚上，在家里做了好吃的，但是一口都吃不下去。蒲山正南的妻子蒲山秋子跟我说，前店子的人自杀的那一晚，把一桌子饭菜吃得干干净净，但我们却吃不下去。看来我们自杀的决心还不够坚决吧。后来蒲山的孩子们在邻居的帮助下被勒死，但夫妻两人自杀不成，就和开拓团其他团员会合，一起逃亡。
孩子死后，蒲山和刘岩上吊自杀，却被中国人救下。无奈之下，他们跟随了大部队开始逃亡之路，但蒲山患有腰疾掉队了。
我想十七里地的逃亡之路对于蒲山正南来说实在是太痛苦了。他穿着一件薄薄的白色衣袍的样子依然还在我眼前。逃亡途中，蒲山离队坐在路边很痛苦地说，不要管我，你们先走吧，你们先走吧，带着秋子一起走，我一个人留在这里解决自己，请你们带着我的妻子往前走吧。他看起来已经完全绝望，不想再动了。秋子不忍心把丈夫一个人拉下，执意要和他待在一起。我们听到枪声越来越近，不得不继续前行，很痛苦地将他们拉下。我们向团长汇报，蒲山家掉队了。团长说，没有办法。蒲山正南患有严重的脊椎炎，不能行走。夫妻两人在太平岭附近试图相互稳静自杀，但再次失败。之后，两人被中国人救助。日后，正南死去，妻子秋子嫁进了中国人的家庭。
我尝试站在他们当时的那种情境下去想，如果之前一直接受的是这种宣传和教育，就是国民和皇国是一体的，然后共存亡这样的思想，那日本战败对他们的冲击肯定是巨大的。这个时候在撤离的路上，在遇到那么多的苏联军队在后面追赶，各种流行病包括抢劫等各种事情，我觉得在所有的不利情况夹击之下，他们肯定会觉得像世界末日已经来临一样，自杀像是传染病，这个时候死对他们来说就是一件很自然而然的选择了。在之后的第5集里，我采访到了现在还在世的开拓团逃亡路上集体自杀事件的一位亲历者，他被日本媒体称为是奇迹生还者。通过他的讲述，你将会身临其境地感受到当时的恐怖气氛，也会听到这段经历如何折磨了他的一生，以及他对那场战争的态度。寻找接生婆这个系列是为抗日战争胜利80周年特别制作的免费节目，只有其中的这第5集需要付费。如果你愿意支持故事 FM 将来收集制作更多精良的真实故事，强烈推荐你购买收听这一集。感谢你的支持，咱们下期再见。